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是真正的作者，所以圣灵是借大卫的口。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二十五节，第四章的二十五节是彼得跟约翰被捉拿之后，他们被释放回到教会，全教会的人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我们看见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也是引用大卫诗篇上的话，所以二十五节我们看24节，他们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圣灵是借着大卫的口来说话。那大卫呢，就说写了这个诗篇，这是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那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而这里这些教会的信徒他们向神祷告引用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说明这个诗篇虽然是大卫所写的，但其实是圣灵来借透过大卫来说话。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作者是神，也就是说神是借着圣灵来启示神的话，然后圣经的作者就按着圣灵的引导和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把这些话语写下。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呢，当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圣灵的教导是不可少的，因为圣灵既然是圣经真正的作者。你今天读任何一本书，你要想知道这本书正确的意思，谁可以给你提供正确的意思？作者，只有作者。 OK， 你去跟另外一个读者讨论，那个读者他可以把他的了解告诉你，可是是不是真的是正确作者的原意呢？他也不能保证，只有真正的作者可以真正的来把作者的原意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约翰福音的圣灵论就会很清楚，唯有真理的圣灵可以使我们明白真理，也就是说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理解是在头脑上的，是在知识上的，也许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启发，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是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还是不知道，还是不明白，甚至我们很多时候会按着我们的私意来解释神的话，就产生了偏差。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这样密切的一个关系，它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好，然后我们看第三，这个是在第八章，圣灵把传福音的腓力取去，就是真的是实际上的把它提走。这第八章呢，我们看一下第39节，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呢，他就是说他在主的一个使者给他的指示之下，他就去了那个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那在那条路上走的时候，就遇见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这个太监呢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他去耶路撒冷过节啊，他跟其他犹太人一样，可能有某个节期他也上去礼拜，或者说就是他平常的上去礼拜。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就坐在 车上读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他就走在那条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那圣灵就吩咐腓力要去贴近那个车子走，然后他照圣灵吩咐去做，就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的书，所以他就问他，你懂不懂你所读的啊？那这个太监说，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么能够懂呢？所以腓力就替他解释啊。然后这个太监明白了以后，他就接受了耶稣，所以他们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就提出来说，这里有水，我可以，就是说他就愿意受洗来归在耶稣的名下。好，那么当这个太监腓力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我们看见39节，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看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所以这里确实是一件很独特的事情，圣灵把腓力就直接牧师最喜欢讲人间蒸发哈，不见了，就一下子在那个太监眼前腓力不见了。但是圣灵事实上真的是把腓力提起来 OK， 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那这个如果大家记得，在旧约以利亚先知啊，那三年饥荒的时候，后来神吩咐他去见亚沙王，他就去见亚沙，但是路上就碰亚哈王哈，对不起，他就在路上碰到一个亚哈王的下面的一个总管啊，那这个什么？对不起，以利亚哈，他就吩咐这个人说：“你去告诉亚哈王说我要见他。”那这个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哈，有时候我一下子这个名字就跳掉，叫厄巴底哈。厄巴底呢，他就不愿意，他说：“我等等一转身，恐怕圣灵就把你提走了。”那我跟亚哈说：“你找他。”结果回来找你已经不见了。那我的头就不保啊！那后来以利亚的接班人以利沙，在以利亚要被接去升天之前，就跟着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不管以利亚到哪里，他都紧跟不放啊。那么，所以呢，最后以利亚被提，以利沙呢回到耶利哥那些先知的门徒那里。这些先知的门徒知道以利亚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直接看见以利亚被提，只有以利沙看见啊，所以他们就要求以利沙去寻找以利亚。那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们也是说，可能神的灵怎么样把他提走了啊？那当然，以利沙跟他们说不必找了，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还是要找以利沙，就让他们去找。最后他们果然是找不到，但是他们那时候也是提到说，现在他们没有看见以利亚，只有以利沙一个人过约旦河回来，可能是神的灵把以利亚提去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说，那去找找看到底把他提到哪里去。那不过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工作，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但是这也对神来说，这也没有什么，这是怎么讲，这是轻而易举的，是不是？把我们的人提起来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很简单的。那当然这个有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要把腓力从这个太监眼前提走，这里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太监虽然看不见腓力，可是他欢欢喜喜的走路，这句话就是显明一件事情，这个太监他不是，虽然腓力向他讲解福音，让他得以认识耶稣，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呢，神把腓力提走了，他没有说哎呀就完蛋了，他的信心就垮了，或者说糟糕了，那腓力不在了我怎么办啊？他欢欢喜喜的上路，其实这里没有，不是直接说，但是很清楚的显明，他就领受了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看不见腓力，不影响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他欢欢喜喜的，因为神的灵 他已经就是说得到了圣灵啊，住在他里面，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就继续走他的路。好，然后我们看第九章三十一节，这里提到圣灵做的一个工作是安慰的工作。我们看九章的三十一节，这里是对于当时的教会的发展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摘要。在使徒行传里面，每逢作者记载了一些事情，他就会针对当时教会的情况做出一个摘要。所以九章三十一节说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那所以这里讲到蒙圣灵的安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就是讲到圣灵所做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以后会看见耶稣提到保惠师啊，就是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与门徒同在啊，他永远与门徒同在。那么这个保惠师，我们以后会解释这个概念，很难单单用一个名称去翻译啊。所以其实你如果读有些英文版本。有些英文版本就把保惠师这个字翻成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好像 NASB 那个版本是 comforter， 有些翻成 helper， 有些翻成 advocate， 就是那个辩护者， OK，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版本就翻不同的，其实他们都是在尝试把保惠师这个词做一个翻译，但是其实这个词本身是很难用一个名称去取代的哈，但是我们从他们的翻译你可以看见，有一个版本把它翻成 comforter， 其实就指出了圣灵保惠师这一方面特殊的工作，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要扶持神的百姓，要使神的百姓受到鼓励，所以这个安慰，这个 comfort 哈，不是说我今天好伤心呢，然后那个圣灵让我安慰我，觉得我就不伤心了。其实这个 comfort，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翻成 helper， 懂我的意思吗？哈，为什么那个保惠师有些翻成 comfort， 有些翻成 helper， 最主要是讲到圣灵在这些信徒身上一个特殊的工作，他的能力要扶持他们，要使他们受到鼓励，使他们重新得力，让他们能够有力量，就是说可以继续的来面对很多的各样的生活、各样的试探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教会在当时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啊，不是指教会也许有很多的逼迫，然后圣灵就安慰他们的心，是教会凡事敬畏主，所以圣灵就得到圣灵能力的扶持，得到圣灵的鼓励，得到圣灵的坚固，所以呢人数就更增加了。好，这是圣灵的安慰。那么第五，在使徒行传里面还讲到圣灵另外一方面就是引导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看见最多的。我们先看第八章的二十九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往加沙的路上走的时候，第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有主的一个使者是吩咐腓力去往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到那条路上去走，但是他在那条路上走的时候，圣灵就进一步引导腓力，要腓力呢贴近这个太监的车来行走。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的十九节，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一节哈，这节彼得还在思想那个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对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这里呢，也是所谓圣灵的引导，就是说彼得还在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还不明白那个意象的意思。这时候圣灵就叫他说，你起来，你下去，有三个人已经到了门口要找你，这三个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你不要疑惑，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好，所以这就是看见圣灵的引导，圣灵吩咐他在这个时候去迎接，去接待这尼哥底母所差来的三个人，而且圣灵吩咐他说，你不要疑惑，你跟他们一起去，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所以这是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看十三章，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二节跟第四节，当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禁食祷告服侍主，那这里服侍主其实就是敬拜，同一个字，所以他们的敬拜也是他们的服侍。他们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引导，圣灵要他们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做圣灵所要做的工。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被圣灵差遣呢，他们就下到西流基。所以这里是看到也是一样，圣灵在教会的宣教工作上是圣灵来引导教会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那教会的宣教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圣灵引导的，圣灵引导教会开始这个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看15章的28节，这里也是当教会在耶路撒冷开会议，他们针对外邦人信徒需不需要受割礼，是不是要跟犹太人信徒一样，要完全去遵行摩西的律法，他们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换句话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圣灵引导他们所做的。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教会这方面是很弱很弱，教会不懂得在所有的教会的传道宣教和所有教会所的事工去听圣灵的引导，然后按着圣灵的引导去行。我想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服侍神，在你譬如说今天有人邀请你来参与一个服侍，你有没有先祷告来求问神，然后听见神给你的引导，是不是神带领你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你生活里面，不论在做什么，要做很各样的选择，你前面的道路该怎么做决定，甚至日常生活，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每一天很多时候，譬如说我现在决定我要去烧集市场，我都会先来求问神，我都求神来带领我。那我们会不会听神的声音？会不会听神的带领？那当然我们现在读的经文，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整个教会里面，教会的事工，教会各种的决定，教会的传道工作，是应当让教会的主，也就是基督来引导我们。那基督教会的头是借着圣灵来给予教会这样的指引。所以第16章6到7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的宣教工作也是接受圣灵的引导，他们从路斯德想要往亚细亚去，圣灵禁止他们，他们就换一个方向，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圣灵又不许他们。所以你就很清楚看见他们宣教的路线是圣灵引导他们，圣灵一步步带领他们，如果他们走的方向不是神要他们走的，圣灵就会禁止。那么19章的21节，这一节呢，我们要看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圣灵这个字，但是为什么我把它列在这里，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解释。19章的21节，那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他要离开，然后 要去马其顿跟亚该亚啊，马其顿就是有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皮利亚教会，这些是在马其顿。亚该亚呢，哥林多是在亚该亚啊，所以他要去这些地方收集捐款，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二十一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好，这里没有圣灵的字啊，为什么我说是圣灵的引导呢？就是出在我们中文翻译心理定义啊。心理定义，你看你翻，你如果有中英对照，你看看你的英文圣经是 spirit， 是 in spirit 啊。那我现在要说明一件事情哈，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每一次翻译圣灵的那个字，你会发现圣旁边常都是打点的，你如果仔细看啊。换句话说，在原文里面，圣灵也好，人里面的灵也好，从来都是一样的 spirit， 所以希腊原文圣经也没有大写。我们今天读英文圣经有大写的 S， 我们就知道是圣灵。我们读中文圣经，它就加上圣这个字啊，旁边打点，但是就是圣灵。所以原来希腊文圣经是没有这些区分，就是 spirit， 也没有大写，那都是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 spirit 是圣灵呢，还是人里面的灵。所以在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它采取解释为是人里面的灵 in spirit， Paul decide in spirit， OK。 那么所以呢，或者是 by spirit， 我不知道哈，那个介系词，所以中文就解成是他心理定义。可是呢，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灵是圣灵是更好，可能更合适。因为呢，这些事完了，保罗就借着圣灵，他就决定要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就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决定要经过这些地方，然后往耶路撒冷去收集捐项，往耶路撒冷去。然后说我到了那里，就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里就是那个关键的字。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灵啊，解释成是圣灵可能更合适？因为他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说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这个必须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我们叫 divine necessity， 出于神的必须。譬如说耶稣预言他的被捉拿、被杀害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是说人子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这里保罗说他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所以从这个上下文呢，我们会啊把这个二十一节这里的 spirit 解释成是圣灵可能更合适。也就是说，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做出这个计划，要先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收集捐项，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等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要必须往罗马去，也就是表明这个决定、这个计划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所做的啊。然后二十章的第二十三节，也是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圣灵在各城向保罗指证说，会有捆锁跟患难在耶路撒冷等待他哈。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圣灵就在各城向他指证，他到了耶路撒冷会有捆锁跟患难等到他，等待他。那这也是出于圣灵的另外一方面的引导，事先就能够来指出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好，那我们继续看，我才来解释为什么这是圣灵引导。然后我们看二十一节，我们看第四节哈，保罗到了推罗，他就去见那里的门徒。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说，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看二十节保罗往耶路撒冷去，他说心甚迫切，这个 这个心原文也是 spirit， OK， 我们中文翻成心字也是。他说他里面是这里说原文是做心被捆绑，那其实可能更好的解释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给他一个这个原文这个捆绑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给他这样子一种迫切感要往耶路撒冷去。好，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心也是一个 spirit， 所以可在上下文来看可能最好的解释是他的心甚迫切，也是圣灵在他的里面给他有一个急切迫切是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圣灵就在各城只告诉他说在那里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那保罗的回应就是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他要完成基督给他的托付。但是21节我们看说这些人字面上，我现在是说字面上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如果是这样子字面的解释就变成是圣灵不要保罗上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翻过来看第11节，他到了另外一个城该撒利亚的时候，就有一位先知叫雅加布，他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然后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本地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就住了口，只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从整个上下文来说，其实这些人譬如说21节在推罗的这些信徒字面上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可是实际上从前后上下文来看，这里作者是做一个浓缩的报道，乃是说他们被圣灵感动知道保罗到耶路撒冷会遇见捆锁跟患难，于是他们自己就劝保罗说不要去。所以你看接下来也是一样，雅加布是被圣灵感动，也是圣灵指证有患难，这一点是没有疑惑的，可是听见的人就苦劝保罗不要去，可是保罗呢不听劝。所以这就显出20章的22节到23节保罗很清楚他往耶路撒冷去是圣灵引导他去的，所以圣灵心中迫切，我刚刚已经说是 spirit 哈，更好的翻译是圣灵让他的心里面就是说是有这个急切的，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给他这个急切的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指证他要在那里受捆锁跟患难，可是圣灵是向他显明这是神的旨意要他去那里。所以为什么最后保罗不听劝，他们就住口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们也就欣然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懂我在说什么。好，那总而言之我们就看到圣灵在当时初期的教会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以及在个人生命里面做引导的工作，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治理神的教会而治理神的百姓。那最后我们就看圣灵呢赐给人属灵的恩赐，当然这是在保罗哥林多前书就说圣灵是随己意把恩赐赐给人。那我们看一下11章的28节，11章的28节呢这里就是讲到那一位先知雅加布。那这里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他借着圣灵，所以你注意这里圣旁边是不是打点号，所以原文其实就是 spirit， OK， 这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哈。在新约里面所有这个灵从来没有大写小写，也没有区分的，都是从上下文来决定是圣灵或者是人里面的灵。所以这里呢他是借着圣灵指明天下有饥荒，所以这里所谓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不同，旧约的先知是神选召做神的代言人，有神绝对的权柄， 换句话说，他们替神说话，所说出的话就是神的话，就带着绝对的权柄。可是这里的先知其实所指的是有先知的恩赐，也就是新约神赐给教会的人，各有赐给基督徒各有不同属灵的恩赐。那这种恩赐其中有一样是先知的恩赐 prophecy， 我们中文有时候翻成说预言的恩赐。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加布就是有这个说预言的恩赐。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哈，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会再讲，这个先知既然不等同于旧约的先知，这种恩赐保罗说听的人，他当他在说预言的时候，听的人要怎么样，要慎思明辨。换句话说，这个我们等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再解释。好，我们看15章的32节。刚刚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他们写了一封信交给安提阿教会，但是他们派了两个人，也就是犹大跟希拉来送这封信。那我们看32节说，犹大跟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所以这里也仍然是讲到犹大跟希拉有说预言的恩赐。这里这个先知还是指有说预言的恩赐，所以就用很多的话来劝勉弟兄，坚固他们。那么说预言不一定是一定要像刚刚亚加布预言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说预言所说的，也就是说说劝勉鼓励的话，这些都是所谓的包含在说预言的恩赐里面。然后我们看21章的第4节，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在这个该撒利亚的时候，这个亚加布这位先知，有先知说预言恩赐的人，又到了亚加布，他就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难。然后第十节到第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是什么？第四节是那个推罗，他们被圣灵感动。其实所谓的他们被圣灵感动，也就是他们当中有人有说预言的恩赐，就像后面第十节到十四节亚加布一样，就预言，借着圣灵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难。然后这些信徒呢，一听见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所以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也是同样的事情。那这里就是比较更详细的说明，是亚加布说出这样的预言，然后当时听见的人呢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好，那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们会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再仔细的讲。但是呢，这里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来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启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以及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的一些工作。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真的是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知道更多的知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想要认识你，所以我们愿意用心的来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渴望借着对你的认识，我们晓得怎样来敬拜你，晓得怎么样来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也使你的教会晓得怎么样来在你的面前来遵行你的旨意，可以使你的旨意和计划，你的国度能够早日的实现。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借着我们所学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